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乐意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你将你的话语，通过你的话语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也通过你的话语将你救恩之道，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被埋葬第三天复活的救赎之道愿意传给我们，更是愿意让我们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生命，因而我们能有一个以我们的救恩相称的生活。主啊，我们为着罗马书这个主日学我们来感恩，从开始到末了我们看见你自己的恩典，虽然孩子自己有很多欠缺的地方，但是也看见你自己的恩典和你自己的工作，就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在你的真道上，我们能够因着更多的明白，因着更多的信心，我们能够有收获，我们就为此来感谢，也求主继续带领今天我们这最后一堂的课，让主你自己的真理在这里显明，更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你的话语中不但得到光照，也得到劝勉，因而我们能有一个以救恩相称的生活和生命。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堂课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是讲了九到十一章。上一堂课呢就是说是有一点赶，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我是想把重点放在五到八章，所以后面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肯定会有一些赶。所以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开了快车，那这一堂课呢就更快了。这一堂课我们要从十二章到十六章是五章，但是比起巴勒斯一堂课讲七章还不算什么，所以应该也没事。好，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说上一堂课我们讲的就是说是从这个九章到十一章，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内容，你就会还记得里面其实它的一个主题，尤其是第九章里面它的一个主题是讲在这个救恩之中神的预定和拣选。上次我也讲到过，这不是一个就是说很容易理解的题目，有很多人呢在这上面呢就是说是有疑问，甚至有些人呢在这上面就是说因着对这个神的拣选神的预定不清楚，反倒让他跌倒。所以在这个在这个就是说真理上呢，就是说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就是尤其是如果是我们去和人讨论或者说是去交通这个预定和拣选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就得是像使徒保罗这个样子。他首先说我心里时常伤痛。他讲到这个就是说是在他开始讲这个预定拣选这个真理的时候，他讲到这个是想到他的骨肉至亲犹太人，他因着他们没有得到救恩，所以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够交换的话，如果能够的话，他愿意用他自己的救恩去交换他们的得救。你想想这是一种何等大的这样的一种牺牲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你得要在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样一个态度的条件下你去讲这个拣选讲这个预定，然后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且当我们得到救恩之后， 其中有一个他在这个十一章中也提醒我们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因着我们得到救恩就轻看现在还没有得到救恩的人，尤其是这个犹太人。所以他就说，他说你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就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我，特叫我结上的，不错，因为你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这个是保罗在十一章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得救的人你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你要为你自己的救恩你不要自高，你反倒要惧怕。而且他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就是说如果你又从这个就是说是因着自高你反倒又不信的话呢，你他说神也必不爱惜你。他是这样讲，他说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是得到救恩的人应该有一个态度。而且说到这个就是说是预定和这个拣选，对于我们就是说救恩来讲，就是说是其实我们人就是说因为那是神的工作，那完全是神的工作。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说是它实际的用途，如果你是纯粹从这个就是说得救的角度来讲呢，好像就是说是用途不大，因为你不知道，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别人是不是拣选。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这位神其实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在十章十三节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不需要去知道神的拣选在哪里，神的这个就是说是预定在哪里，我们只知道这一位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而且他应许，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且在这个十章的九节和十节，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两节圣经，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是说是整个的这个圣经其实让我们看见救恩好像看起来很难，其实好像又很容易，只要你按照神的应许，他说你求告他的名你就必得救，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主，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所以他说这个信主的道是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其实你不需要去上到天上去找这个信主的道，你不需要是下到地里去找这个信主的道，这个道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所以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所以我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探究谁是被拣选的谁是不是被拣选的，因为那是神的计划神的奥秘，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只要我们按照神的话来做，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说我对上一章上一个这个三章里面的一个补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到了这个罗马书的最后一部分，就到了这个就是说十二章到十六章。十二章到十六章呢是罗马书的一个转折，这里有一个这个词所以，你要去看保罗的书信，他一般都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说他一般的就是说把他的书信呢就可以分一分为二，前面他都讲这个教义， 然后呢在后半部分呢他就在这个教育的基础上他就要搞讲生活或者说讲生命，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保罗的这个风格，而且他一般都有一个转折词，所以那就表明哦，我现在保罗要开始讲这个生活了，这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般在这个教会里就是说啊，有时候经常能碰到这个我们说的两种人，一种人呢他是喜好这个理论的，一种人呢他是喜好这个就是说是生活，就是在这圣经上的生活，或者说的一个人，一种人是喜欢理论，一种人是喜欢做的。这其实这两种倾向呢就是说都是不好的，就两种倾向其实都会导致于骄傲。就是说这个喜欢理论的人或者理论很强的人，他会看不上这个生活派，他觉得生活派不懂神学，所以呢就是说理论基础差，所以他觉得他们不行。然后这个生活派呢有时候也看不上这个理论派，他觉得他们就是说这个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只能做只能说不能做。但其实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冲突，就是说神给我们尤其在保罗的书信或者说在整个新约圣经之中，他给我们启示的这样的一个我们长进的过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先要明白他的真道，然后要在生活之中把这个真道活出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就是说成圣的路或者说成长的路。就是如果你说我不感兴趣那些个教义，我只是好好做，那你这个做呢你很有可能不过是你自己认为的好的行为，你根本没有按照神所教导的来做。就是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说我们人是有血气有肉体的，所以你说我为教会来大发热心的时候，可能在那个时候你不过是按照你的血气按照你的肉体来做，那这样的工作其实在神的眼里也没有价值。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保罗一直讲到就是说这个工程一直有两种，金银宝石的工程那是在基督里做的，然后草木合接的工程那是在我们肉体里做的。所以你不能说我不在乎那些个理论，我只要做得好，这样才真正的有效。就有些人就会比如说也会挑战别人，就是说哎，我做了多少多少关心人的事，哎，你就在那里讲，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是你那讲的没有价值，其实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这个方法，就是你先从这个真理开始，先从这个教义开始，然后再活出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方法。好，就是说是我们说那么前面其实是一到十一章他已经给我们打了一个基础，而且这个基础其实就是基督。你知道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曾经有过一个预言，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就是那个建房子的事情，他说这个房子要是建在磐石上它就能够坚固，然后风吹水冲雨打它都不会倒，如果这个房子是建在一个沙子上，最后就会很容易的就是只要一有这个风吹草动它就会垮掉。所以那么前面其实这个罗马书一到十一章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生活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那么就是建立在一个磐石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一到十二章到十六章下面将要讲到的这个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来先看这个，就是说是十二章的一节，十二章一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节其实在这个一般在教会的讲道，就是说也会经常的提到。所以呢，我们可以从里面可以看到，从这一节中可以看到，12章到16章，使徒保罗所要引导我们所要过的一个生活，其实他可以总结成两个字，就是侍奉。就是在这个12章1节的结尾，他说你们如此侍奉，其实这个就是后面所告诉我们的生活。那么这个侍奉，如果你光讲到这个词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有一种错误的概念，就觉得侍奉就是在教会做事，或者说在教会帮帮忙。但其实不是这样。如果你要去看这里的话，这里其实他把侍奉是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态度，而且是在明白神的真理之后所做出的决定。如果我们说把人分成这个身心灵三部分的话，那么灵这部分的工作，我们可以说其实是透过我们所得到的救恩，这个救恩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那么这个心的工作呢，身心灵里面这个心他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运用信心去支取神已经完成的工作，然后让他能够运用在我们身上，让他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心的工作，这个心所做的工作，就是一方面应用信心去支取应该我们能够得到神已经成就的工作，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其实这个心有另一个作用，它就是让我们在明白神的真道和真理之后，然后做出决定来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其实这个就是这一节的结尾所说的理所当然的。他说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个理所当然呢，就是说这个词不太好翻，按它的原意呢，就是说这是什么呢？这个理所当然的原意是合乎逻辑推理的。那个意思就是怎么讲呢？如果你真要是明白前面1到11章所讲的神的这个教义，神的这个真理之后，那么你用着信心去支取，也用你的心去做决定的时候，那你就必然要过这样的一种侍奉的生活。所以他说是理所当然的，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侍奉的生活，它具体的含义是什么呢？它具体含义其实如果在这里要具体讲，那就是献上身体。我们刚才讲人有身心灵，灵的工作我们的生命神已经完成了，心的工作我们用信心去支取，我们用我们的理智去做决定，那么最后我们的这个身就是要献上，就是说这个心做的决定就是要我们献上身体。所以献上身体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其实是包括我们的全人，就是说当我们有说我们说身心灵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就都在这里面了，因为我们的身体也献上了。那从前我们献上身体也没有用，因为那个身体就是说它不圣洁，所以其实神不接受。或者说如果我们即使是我们得到救恩之后啊，如果我们又回到这个律法之中的话，那么所献的也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说唯有在基督里所献的这个神所喜悦，神才喜悦，神才接受。联系到我们如果我们讲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奉献哈，我们讲奉献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总是会着重在有时候我奉献很难，就是说是有挣扎。但有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当你献上的时候呢，神是不是要？因为这里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所喜悦的，就是说只有神所喜悦的他才要，如果不是神所喜悦的，你献上也没有用， 其实这里就是，哎，只有你站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当你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你在基督里做出这样的决定，你把你的身体献上，过一个侍奉的生活，这样的奉献或者说这样的侍奉，那才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才是接受的，就是这里所讲的。那么这块呢，就是说是我们如果来再看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词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词，它就是在这里呢，就是说保罗把这个十二章到十六章他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侍奉的生活，其实也是一个活祭的生活。我们知道就是说祭献祭的东西其实都是要死的，就是说但这里呢讲的是一个活祭，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两者是有矛盾的，祭是不可能有活祭的，如果在旧约里面所献的祭不可能有活祭的，祭都是死的，但是这里保罗要我们献的是一个活祭。其实这个活祭呢，可以说是在这个福音诗中像主耶稣所教导的背十字架的另外一个说法。那么前面我们也提到这个救恩的经义之中是用死来对付死，基督用他的死来对付了罪，来对付了罪所带来的死亡，而且在他的复活之后呢，我们才有可能因着得到基督的救恩，我们因着和他联合，我们得到他的救恩，然后我们才会有复活的生命。所以呢，这个其实如果说是从基督的角度来讲，他是死而复活，然后呢我们的角度呢，我们就复活，然后我们用死来对付我们还存在我们体内的这个罪身，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活祭的概念。那么这一个死或者说是祭，如果你要去往下面看到，就是说是我们下面将要看到哈，就是说是在这个罗马书中所代表的是什么的意思的话，就是说这个祭其实它所代表的是放弃我们的自由。所以这个献祭中文翻译的就是说也比较传神的，有时候它会翻译成牺牲，就是说你放弃，你牺牲你的自由。我们说我们得到救恩之后呢，我们在恩典之下，这个是在五章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说我们因信站入现在所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然后六章十四节说你们从此不再生活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所以整个的就是说我们说五章到八章对，都讲的是我们基督徒得救恩的确据。那么这个确据所带来的是什么呢？当你有确据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感受到那个救恩所给你带来的自由。那么因着，就是因着有这样的确据，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自由。可以说如果你这个确据你要去领受或者说感受的越多的话，其实你的自由会越多。就像我举过的这个马丁路德说，他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辖制，这是因着信心的缘故。这是上半节，然后下半节就是说因着爱，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的辖制，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在基督里是完全自由的，因着这个救恩的确据。但是呢，我因着爱的缘故呢，我放弃我的自由，这个就其实就是后面的这个生活所讲的整个的这个就是说它的精髓所在。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是后面我们所讲的这几个内容哈，我们稍微先跳到第二节，我们想讲到这个就是说是整个的这个就是说福音的生活这一部分的话呢，首先呢你就看到就是说他讲到这个肢体生活，在这个十二章他讲到肢体生活三到八节，如果你要去看你的这个 handout 的话，我们就大概就会把这个下面的这个就是说内容的安排有一个它的结构，你可以看一下。肢体的生活之中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谦卑。他说你不要看自己 过于所当看的。他说你们不要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要合得合乎中道。这个是这个肢体生活的这个根本。那么在这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神所要我们的呢，就是说是一个谦卑，那就是说是我不要去因着我得到了恩典，然后我看自己所过于所单看的。那么这个是在肢体的生活。如果是在爱的生活里面，你更是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就是说是，比如说我们去爱人的时候，其实这一切都是要放弃你自己所应该得到的权利，放弃你应该得到的一切的这个特权，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你是爱。如果你要去看到这个，就是说是在十三章开始的时候，他又提到这个顺服世上的权柄，那么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不服世上的权柄，但是为着这个就是说是神的缘故，因为神设立了这个权柄，所以我们还是顺服这个权柄。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放弃，我可以不这样做的，但是因着恩典的缘故，因着爱的缘故，因着神设立这样的权柄的缘故，所以我们都要去放弃。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讲的这些个就是生活中所用的准则。而且在最后一部分，从十四章开始，他就讲到这个吃东西的问题，就是食物的问题，你就更能看见。他说有些人他因为信心软弱的缘故，他就不吃一些东西。那你那些个信心强的人，你就不要轻看那个信心软弱的人，你就不要让他去跌倒，你去故意去吃那些东西，因为你知道那些东西其实是吃不吃无所谓的，但是他不行，他比较软弱，所以你要因着他的缘故，你放弃你的这个自由。所以这个也是你在其中你就看见他的这个原则其实都是在里面的，都是一个放弃，一个牺牲。你可以做，但是呢，你为了他的缘故你不做，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好，那我们就是说，如果要讲到这个，就是说这里就是讲到这个活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保罗用的这个方法，就是说保罗用的方法，他用的是什么呢？他对于基督徒生活的改变呢，他用的这个方法是劝。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我们说是要激励弟兄姐妹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不是用命令，不是用就是说你必须得这样做，而是用一个劝。就是说这个是保罗用的态度，因为你命令的话呢，你就成了律法，其实那个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得让他心里因着相信，因着接受神的真道，然后他愿意做这样的改变，才可能有这样生命的改变。你去硬逼是没有用的。所以保罗虽然他是一个使徒，他说我劝你们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劝呢又不是一般的劝，这个劝呢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在这个劝里面呢又带着神的权柄，他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方法，我想对我们如果去帮助弟兄姐妹在这灵命的提高上也是有一定的启发。就是说是你没有办法去强迫，你只能用一个以神的怜悯去劝人去这样去做。好，那我们就是说之所以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这个第一句上，因为它实在是一个明白后面所有生活这个基督徒生活的桥梁。如果你要是明白这个第一句的话呢，那么你下面呢也就会非常容易接受，而且非常容易明白。那么第二节其实可以说是对第一节的一个补充，或者说是一个解释，因为它跟第一节是联系非常紧密的。就是前面我讲到了，我们说人的身心灵的话，这个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 上次我也提到过真言，他就是这样讲，他说呢，就是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就是说是虽然我们说救恩是神的拣选，神的预定，但是我们也看见，从这个就是说是十章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也给我们看见，同时他又是人的责任，你用心去听到，你用信心去接受，这样你才得到这个救恩。那么你在这个成圣的生活之中也是一样，当你明白这个真道之后，你的心要做决定，那你这个心要做决定之前，你必须要有更新，那就是这里所讲的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就是说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前面还有一个否定，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这两个句子呢都是一个被动句，他说你不要被这个世界魔造所塑造成它的模式，然后你的心灵要被更新而变化，就是说其实他讲的是一种被动的工作，你不要让这个世界在你身上的工作最后以至于把你自己塑造成这个世界的样子，而你要让你的心灵被改变。那被谁改变？被圣灵改变。这个就是你要去想到我们在第八章的时候讲到圣灵的工作，那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说是你要让你的心灵被圣灵来改变。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样的结果你就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这里这个旨意，其实我们可以讲啊，神的旨意有两种，一种是不可逆转不可更改就不可阻拦的，那个是旨意。这个旨意呢其实更多的是神的这个心意，神的心意它有可能在这个地上实现，也有可能被阻拦。就像主耶稣所祷告的，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说之所以祷告，就是说他的旨意或者说神的心意还没有完全行在地上，但是在这里他就是说如只有你通过这个心意更新的变化，你才可以明白神的心意。而且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神的心意是好的，是完美的，是能够让人喜悦的。前面第一节讲的是神是悦纳的，神会接受我们那样的奉献。然后呢这里讲的是我们如果要是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我们也一样的会有喜悦，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说这个查验这个词哈，查验呢它就是想着，就是说这个词它的原其实它的意思是你试验以后知道是好的，这个是查验这个意思。他说如果你是在心意更新之后，你才可能有这个能力，你才可能真正的去经历去明白神的心意是好的，是善良的，是完美的，是可令人喜悦的。就像这个诗篇三十四章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所写的那样，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个英文是讲 Taste and see that the Lord is good， 就是说是你要尝主恩的滋味。这个就是你如果你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话，那么你就能够查验并且发现神这样的旨意是好的，是完美的，是令人喜悦的。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是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呢，就是说十二章到十六章，其实如果你要再细分一点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这里讲到的福音的生活，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结语和问安，那个是在从十五章的十四节一直到全书的结尾，这个是整个这个就是说后面下半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就看看我们如果时间 够的话呢，就是说是我们看看能够讲到哪里，可能不太容易，就是说面面俱到，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些个就是说是我觉得是重要的地方，或者我觉得是弟兄姐妹有时候有这个不太容易明白的地方，然后我就多讲一些，其余的我可能就会跳掉。好，那我们就往下看哈，往下看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十二章的三到八节，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肢体的生活。肢体的生活其实保罗就提到主要是两点，一个就是要谦卑，一个就是要按恩赐来侍奉，就是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是要按这个恩赐来侍奉。那个这个谦卑，当他讲到这个谦卑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我们蒙恩的人其实很容易自高，因为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有时候你不自觉的你就会容易自高。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不是就是说是可能有时候都跟你的这个灵命都不一定有关系。你就想想，举个例讲，就是使徒保罗他的灵命那么好，然后他都需要一根刺来，就是说肉体上的一根刺让他来谦卑下来。你就想，如果我们的话，我们可能更是需要警惕自己，让自己谦卑下来，就是说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在这里呢就是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要看自己所单看的。那么谦卑呢，其实也不是说是我们只是表面上客套一下，我们说我不行，人家说你不错，你说我不行，其实不是这样。他谦卑的意思呢，其实按照这里来讲呢，就是说不要看自己高于你所单看的，这个是谦卑。就是说你是怎么样子你就是怎么样子，而且照着神所分给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是谦卑。这样的话呢，唯有你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在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各自发挥这个肢体的作用。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其实今天就是说，如果要是回应这个巴勒克斯所讲的这个道的话，我们想呢就是说是他讲的这个就是说是赦免，就是说你是就是说是宽恕人的话，这个也是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教会其实是一个身体，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然后这个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肢体，这个是神让我们来这样去工作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是有时候经常会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每个人其实他的恩赐不一样，所以他做的工作就会不一样，但这个工作合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经常会有冲突。那么在这个冲突之中，就需要这个宽恕，需要饶恕，然后呢也需要这个谦卑，你这样才能够让他一起工作。这个就是神所命定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运作的方法。所以有时候呢就是说是不光是教会的内部，其实你看到就是说是如果要是看一个更广大的这个画面的话，教会之间有时候也就像一个肢体一样，就是像有些个教会，比如说他可能偏在，比如说他宣教就特别的有负担，他可能在这方面就做的会花了很多的人力这个 resource 去做。那有些个教会可能他就在这个信徒的造就上有负担，他可能就会花很多的精力在这个方面去做，最后把这些教会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整个的基督的身体。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也是这样工作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就是工作之中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要按照自己的这个恩赐来彼此的配搭。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在侍奉之中，我们不要去觉得怎么教会就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其实这正是你的这个肢体的这个一个强项。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做，所以你做这个事情，你就把这个肢体的功用给发挥出来了。所以你不要希望别人也做你同样的事情，那其实就发挥不了这个教会肢体的作用。那么下面他就讲到我们侍奉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按恩赐。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的侍奉 是在主基督里身体里面的侍奉，所以我们不按天然的人能力，要按神给我们的恩赐。怎么发掘恩赐，那是另外的一个题目。但是呢，这里所讲的就是说，我们侍奉的话，我们就要按的恩赐。但有时候这个恩赐跟你的这个天然的能力可能会有一些的重合，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是完全的不重合，这个都是不一样的，这个都是神的工作。所以他这里讲的就是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他这里就提到了七个恩赐，就是说预言的、做执事的、做教导的、做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这七种的恩赐。如果说就是说是我们稍微很快的过一下，比如说说预言的是什么，什么意思？那么说预言的其实以弗所书保罗也告诉我们，他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么使徒和先知他们所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是将神的奥秘、神的真理启示出来。所以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神建造他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可以说呢，就是说是因着使徒和先知他们的工作，这个就是圣经新约圣经的完成以后呢，可以说这一个的这个就是说是职分我个人认为是已经是 close 的，是已经结束了的，是没有了的。所以但是呢，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以弗所书他也保罗也提到，他说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别的职分还一直留下，但是这个已经是没有了。当然这个是可以 debatable， 有的教会可能不这样相信那么执事呢，其实就是服侍人的它的原意呢，就是说是在桌子边上帮忙的，就是说是，所以执事都是 waiter waitress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做教导的就不太一样，教导的就是说他已经就是说当使徒或先知把神的这个真理已经表明出来以后呢，教导的就是说根据这一些个真理然后再来够让人能够明白，这个就是教导的，这个就是说是职分，或者说是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就是说神赐给教会有教师的功用，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讲道，包括这个就是说主日学，都可以属于这个教导这一类。然后劝化是要劝勉人活出这个福音的真理，这个就是劝化。然后施舍，其实施舍呢，就是说这个词翻译的我觉得不太好，这个可能是从前那个老的中文的翻译。就施舍其实它是讲的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恩赐呢，就是说你自己有很多的东西你愿意和别人去分享。其实教会有些时候就是说是神就赐一些人可能就比较多的财富，然后他就将这个财富能跟教会奉献出来，让这个教会去用，或者说是能够帮助那些个就是说是贫穷的人，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施舍。那么治理的我们比较明白呢，就是做管理的。他说后面呢就是说怜悯人的就是说是去关心人的、去关怀人的，这个就是说是包括尤其是在早期的教会，就是说他们的教会的很大的一个功用，就是说是有一些人比如说他生活非常的贫穷那么教会是有这个责任去提供他生活所需的。所以这里就是这个怜悯人的，也在这个怜悯人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好，那我们就是说是就相当于很快的过一下，这个就是说是按照恩赐来侍奉，这个就是在这里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首先第一部分他讲到肢体的生活的时候，他是首先就是说我们要谦卑，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是我们在肢体的这个生活之中，我们要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内容。下面呢就讲到就是说是爱的生活。这个爱的生活呢其实可以分为几个部分。爱的生活是从12章及9节一直到21节， 这个爱的生活里面，他首先提出在九节，他提出一个原则，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是他首先提出的一个原则。然后他就把这个爱的范畴大概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从十节十三节，他就讲是在教会内部弟兄之爱，所以说你爱弟兄，弟兄之间彼此怎么相爱。然后在这个十四节到第十八节，他就讲到就是说爱世人，就是说跟这个非信徒你怎么去爱这个非信徒去爱他们。最后在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就更提到就是说仇敌，你怎么样去爱仇敌。所以他基本上是从这三个方面呢来讲，就是说是基督徒在得到救恩之后怎么活出这个救恩的生命，就是怎么去爱人的话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讲。那我们基本上来看呢，就是说是先看这个第一点哈，就是说他说爱人不可虚假。那么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爱其实是基于神的爱，是基于基督的爱。如果我们不能够是真正的明白或者说经历神的爱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爱别人的。就是说是所以在这个十诫，如果你要总结出两条的话，它确实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你才能够去爱人如己。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去爱。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里就提到他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爱的经历，然后我们才能够去爱。所以这个爱呢，才是不是虚假的爱，就是说是一个真实的爱。所以他说爱人不可虚假，然后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在我们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的这个，就是说是爱的定义的话，他是讲到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其实也是跟这个就类似的，他说你恶要厌恶，就是要非常的憎恶这个 wicked 这个邪恶，但是呢这个善这个 goodness 你要非常愿意的和他亲近，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十章呢，就是讲到就是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扶，客要一味的款待。这个其实都不难理解了，就最后一条就是说客要一味的款待，这个可能就是要大概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因为在那个当时的年代，他们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教会的人出去传福音，或者说是教会的弟兄之间的往来，所以那时候没有很好的客店系统，所以他们必须要去接待圣徒。其实这个就是意思，不是说是你只是要有客人来了你就一味的款待，其实他主要是英文的那话呢，他说你就是要 practice hospitality，这个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你要接待这个圣徒，接待远人，接待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主要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就看下面这一个，就是说是爱世人。那么我们前面讲的，如果说是这是教会的弟兄之爱，我们知道就是说是这个。在教会里面，他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关怀和关心都是有一个次序的。其实你是要，比如说，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有需要，这个是 always 就是说是 first priority。所以你说要在这个就是说在教会就是说如果你说你神要让你 practice 这个爱的生活的话，你是首先要在教会里爱弟兄，这个是最优先的。然后呢？爱世人，这个就是说这个爱的范围就逐渐扩大，然后爱世人 他这里其实他主要讲的一个就是说是，他说你不要以恶报恶，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逼迫你的你要给他祝福，你要给他祷告，然后呢不要诅咒，然后就是说以喜乐的人同乐，以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抚救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以尽力以众人和睦。这个就是说我们跟世人跟这个教会之外的人的生活的一个准则。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要去以恶报恶，而要尽力以众人和睦。这个就是说，他说若是能行，尽力以众人和睦。有些时候，比如说有些时候你和睦也可能也没用，就像早期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话，那时候呢就是说即使你想和睦，那周围的环境他们不给你和睦，所以那时候你也没办法。但是他的一个原则是，若是能行的话呢，尽力以众人和睦。好，下面呢就是在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这个就更进一步了。他说你要爱仇敌，然后呢是要以善胜恶，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导。这个其实跟主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之中的教导是非常类似的。他说你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就说如果你真的是相信有这样一位公义的神的话，那么你不要去做神做的事情，这个是他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你去开始以恶报恶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在做神做的事情。神说伸冤是在我，那是我的主权，那是我做的事情，他会报应，所以你不要去做。所以你做的是什么呢？他说你的仇敌若饿了你就给他吃，渴了你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会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样呢你就不会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里当然就是说，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更广一点的这个基督徒的伦理学，就是包括有人就问，就是说那比如说这个外敌入侵或者说是这样的情况下，那基督徒是不是可不可以去当兵，可不可以去打仗，就包括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是看这个就是圣经的话，其实他并没有说基督徒就得一味的任人宰割，他倒不是这样的道理。我觉得就是说马丁路德他在这个方面呢，他提出一个原则，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他说呢，他说当你决定什么时候你要拿起刀剑，你可以用刀剑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呢？他说为自己你要忍受，但是为家人为弟兄为了教会，他说有些时候你是可以用刀剑的。所以就是下面其实这个就是下面我觉得也是就是说，因着他在这里提到这样的一个以善胜恶，他在下面就开始讲这个世上的权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如果你要是看这个就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有些时期，比如说在那个清教徒，他们有些时候他们是掌权的，是掌国权的，所以呢他们是要有法庭，他们是要判人罪的，所以呢对于这些人的话他们也是基督徒，那么他们那时候呢有些时候呢他们是要是用刀剑的。所以这就包括，所以这个为什么也就会引出下面十三章里面就是说所赏的这个世上的权柄。就是有时候世上的权柄不只是光光的掌握在非基督徒的手里，有时候世上的权柄可能也是掌握在基督徒的手里。那么基督徒为了众人的缘故，他也可以是用刀剑的，因为神给这样的社会给这个人以这样的一个权利，就是说用刀剑来维持秩序。如果你想想看，在当初比如说是中东的一些国家，你就看着叙利亚或者说是伊拉克，就是说当没有政府的时候，其实百姓的生活是更加的悲惨，无政府主义其实是更有危险的。就是说一个坏的政府比没有政府其实是要好的， 这个就是神在这里他的功用，因为他用这个就是说世上的权柄是来，他说来就是说是来这个惩罚这个惩恶赏善的，这个是神所命定的权柄。所以就是他为什么在十三章他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作为基督徒，如果你活在这个世上，这个权柄不管它是一个由非基督徒掌握的权柄或者是基督徒掌握的权柄，你都要顺服。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那有时候可能你会想，那有些个那个独裁的权柄也是出于神的吗？那你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确实也是出于神的。就像我刚才讲的，独裁的权柄比没权柄还要好呢。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是他说你是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定刑罚。然后做官的言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以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刑罚那作恶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待世上的权柄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下面呢他就更讲到，就是说是你要顺服，而且不是因为惧怕这个世上的法律，惧怕世上的刀剑的缘故，而是因着良心的缘故。他说所以你们要纳粮，你们要上税，而且要尊敬这个世上的这个就是说掌权的。当然这时候呢就是说是如果在这个就是说是你使徒行传你也可以看到，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原则。但世上的权柄可能有些时候你到一个程度，那你也就是可以不用服从。那就包括就像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到了一个地步，我是要服从神还是要服从你呢？这两者之间冲突的时候，那么我服从神，这是我的优先权，就是说是神所教导的那个是比世上的这个法律要更高。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当这个迫害来临的时候，肯定最后你会有一个冲突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再服着世上的权柄。当然这个是就是说是不在我们这里的讨论之下，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是要服世上的权柄，这是我们在世上的态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交税，你当交多少税你就交就完了，你就是说不要去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说想去，比如说我少交点税或者什么的，这个好像是也是不符合这个圣经的教导的。我们可能时间也不太够，我也是想的就是说是这个也是不太可能讲完，但是我是希望能够在前面的这些个时间之中呢，就是说对弟兄姐妹在这个就是说是基督徒的生活上，如果能够这讲的这一部分有一些帮助的话呢，那也就像是起到了它的作用。然后余下的内容，如果我们自己有时间我不是说有时间，其实我们一定要看。我觉得罗马书真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就是说神在这里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启示，也有很多的教导。如果你去真的读明白罗马书的话，其实你真的是读别的这个新约书信或者整个的这个圣经，你都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轮廓，非常清晰的结构，就是说是你在这个基要真理上会非常的结实，非常的坚实，也就不容易去被跌倒。所以就是不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包括在我们的教会侍奉之中，罗马书实在都有非常好的教导。好，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也是很感谢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这个课程之中一直也是参与我们的这个学习，也是有些人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分享和讨论，对我有很多的帮助。当然有些时候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也没有很多的机会去回那些微信，所以我也是觉得有愧疚。但不管怎样，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主日学的学习，我们能够在神的真道上和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上，如果有一些个得着，有一些个进步，那我们也是将荣耀归于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为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心意， 有这么美好的旨意，你不但是拣选我们，哦，你更是啊，让我们在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在听到你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口里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你就这样的救恩能够运用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哦，主啊，你更是将你这生命的道理交给我们，让我们这新生的生命因着有你这个生命道理的引导，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去成长。哦，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以后的时间，当我们在个人读你话语的时候，在我们在个人去行你的话语的时候，哦，主啊，求你给我们加给我们力量，哦，让我们能够将我们所明白的，将我们所学到的，都能够在我们生命之中能够行出来。哦，主啊，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为你做见证，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让人看见我们所信奉所敬拜的主是这样一位荣耀的主，荣耀归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